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若 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些我想我们都解释的时候有一些弹性啊。其实偶然我们很难算是多久一次算偶然，多大的算偶然啊，就是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灵活一点啊。偶然被过犯所胜，那我想说若有人，可能每个人也都会有啊。这个跟我们讲到阴性声音还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你在带领人过得胜生活，或者过一个从罪恶中得到拯救脱离罪恶的生活，我们是如何的使用律法，如何使用福音啊，如何恰当的来用，这当然都有很多很多的应变了。对心硬的人怎么做，对心软人怎么做，对什么样的情形下怎么做。不过我就是属灵的人呢，也就是有信心的人，也就是活在圣灵当中的人，要把他挽回过来。那当然这也不是我们就办得到的，都是主的。有的人就主像犹大主耶稣，我想也一定试过，也没有把他挽回过来。彼得就挽回过来了。那不过这里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温柔的心哈，温柔心我想也是一个我们在错误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希望碰到的对象，就对我们是柔和的。但这也不能够就忽略了说在挽回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可能也同样需要智慧的心啊，坚定的心啊，或者是其他种种在当时那个对那个人或那个场合所需要的。好，下面这个提醒也很好哈，自己小心，要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就想到我们不久也会看到的那个去警告耶罗波安的神仆，结果他自己也被引诱了。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形被过犯所胜，去帮助他人也被引诱呢？这其实我们可能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。这在扶持人帮助人的时候，结果扶持者是跌倒了，甚至被过犯所胜了，甚至就是被引诱了，这个都有很多很悲惨的事情啊。那我也在想，他这里实在是用引诱啊，不知道主持是谁，谁来引诱他，是罪恶引诱他，魔鬼引诱他，还是那个他帮助的人引诱他，是怎么样的被引诱啊。就这个并不是像帮助人的或责备人的会同样犯错，就是别人眼中有刺，你眼中结果长出一个梁木，并不完全相同。我自己做父亲，我常常觉得有些话是不大讲得出口啊，教儿子的时候，因为他可以很轻易的说啊，你不是一样吗啊，就我们大人小孩很多时候是一样的，其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嘛。那就我也听过母亲教小孩子不要赌博，小孩子也够聪明了，你买股票不也差不多。其实有不一定是完全一样，但有的时候就那想要不劳而获，就要想要得到暴利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很多提着菜篮子到股市的，或者是我们很想要暴利。我没有说买股票一定不对啊，这我不敢这样讲，但是我相信有相当多的跟赌博的心是差不多嘛。就我们怎么那么轻易的就说赌博错了，然后我们一面在做其他事。但是在这里讲的恐怕不是自己是法利赛人，就是说你的确是好心想要把挽回过来，要小心也会被引诱。他没有多讲是什么样状况，就是提醒我们啊。第二节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这一句话啊，然后跟底下连在一起，更是一个就是一个提醒我们， 我们引用圣经，我们凡事尊主为大，把圣经每个字都看的是上帝的话是正确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断章取义的引，或者是就抓一节经文，那个一节经文有的时候就来引那个错误，严重错误不下于把不可的那个不字漏掉了一样啊。你看他这里说要互相担当，可是你看一到第五节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就看起来是矛盾的。当然我们就说不是矛盾的，两句话都是对的，但两句话呢，我们都需要能够如果我们可能的话，不只是这两句，可能还有几千几万句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比如说彼此担当重担啊，这是一句；自己要负责任，这是一句；主担当我们的重担，这又是一句啊，等等。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说只有一句话啊，就是你单单有一节经文很喜欢，常常奉为圭臬也很好，只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得完整一点啊。这在讲教会的生活，就是互相的在扶持嘛。当然这又是一个形容了。我并不是说我现在背上正有一个50公斤的担子，然后大家每个人分3公斤，就是不是这样。那你的重担是什么？我们想如果是债务呢，债务怎么互相担当？如果我是赌博的债务，我们大家怎么如何担当？我是有一个小孩子非常难以教，那么我们怎么互相担当？那我的老公有外遇，怎么互相担当？就是我妈妈身体不好，又怎么互相担当？就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怎么来应用？我觉得又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哈，互相担当。有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听过这种共产或者社会主义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嘛，就是每个人尽自己的责任，大家都有水喝啊，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没有一个人做，这个也很普遍。所以他后面又有讲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但是怎么用祷告、用扶持、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养育儿女的时候，短宣的时候，当然我们都可以想到身体啊、肢体啊啊这些。那基督的律法当然就是爱嘛，那我们要完全基督的律法就是爱。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也有很多时候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，这些人、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是在可能艰苦的环境中才能长得出来的。所以教会里面或者生活上一定有一些重担，有一些律法上给我们的要求，那我们要相爱，彼此的扶持哈。那当然这些我想那个前提都是我们靠着主啊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这个无有又以为有，这是什么哈？我想也可能有两个解释啊。一个就可能更接近的就是说，你没有爱心，你没有去帮人家担重担，还以为自己在担，那就是自欺。就是我们过教会的生活，口里上常常讲这些，但是你自己没有做这个，这是在自欺。另外就是那个无有是无有爱心，无有帮人家分担重担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另外还有一个无有呢，就是重担，你以为你没有重担。我觉得这两个情形都有，就一个是去帮忙的人，他其实没帮，该帮忙没帮，他还自以为自己很有爱心。另外一个呢，是自己很辛苦的人，但是可能为了面子，可能为了自己小性，可能为了玩梗，可能为了反正好或不好的理由，他总说啊，我都很好啊。这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碰到，有值得同情的虚伪，有不值得责备的虚伪哈。就我们都有这种，就这无有是你有的艰难，你在因着什么理由在隐藏，或者你没有的爱心，你因着什么理由在夸口说你有哈，这都是自欺。那不管这个是怎么样解释，可能两个都有啊，就是我们需要过一个团体团契的生活，不要自欺啊，不要自欺。他后面又讲了第七节，不要自欺。那个不要自欺就是你居然不相信，你居然在欺骗你自己，没有报应，有的，你种什么都会收什么。其实这两个都是 所谓自欺，自欺实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欺骗，就是说你自己知道然后你要骗自己，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？但可是我们生活里面会这样，那会这样的原因当然就是自我中心了，不是以神为中心了。好，这里也有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，就是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第四节，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。啊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很普遍，就是我们都在查验别人的行为，不但在查验别人的行为，还在乱查验别人的心思。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？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？这里面讲的好笑的，有的时候是单相思，他很爱我，他很喜欢我。有的人呢是可能毛泽东式的，他都在想害我，其实是你自己想害别人。就是，我们人那个脑筋哈，就专门好像就专门用错了哈，不去查验自己的行为，查验别人的行为。当然，对别人行为查验也不是不需要的，事实上是非常需要的。我们需要鉴察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这个做那个，适不适合做我的丈夫，做我的妻子，我们也都需要有一些判断，有一些考察。但是总是查验自己的行为，但如果查验自己的行为，当然我们行为跟我们的内心也是连在一起的，也查验我们自己的心啊。这诗篇里的祷告，鉴察我，求神来鉴察，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的，让我知道我很多时候在讲的时候，有没有讲和想最后就变成真的了。这种事情或者说对自己辩证这种事情我们常常看到啊，那个我们常常是演戏演久了就自以为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了。希特勒到最后是不是真的自以为自己是德国的拯救者？是不是真以为他那些攻击责备他不对的，不管是希特勒、毛泽东，是不是都真的觉得那些人是大坏蛋？我觉得有可能，人的自欺到最后就会在各方面的自欺。那我们查验自己的行为也好，互相担当重担也好，你都需要知道你是完全需要依靠上帝的。就是这里他没有这样直接的讲，但是从整个讲因信称义、讲神的权柄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样说的。我们也只有求神光照，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怎么样。那各位也不要把自己的行为哈，查验自己的行为，我们马上就想到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要无信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吾日三省吾身呐、啊。为人谋不忠乎啊？什么？就是我有没有做什么错？各位，这是很难免的。我们在这种文化中长大也难免的，这也不一定是全部对。但是你看他，我们的自省不是找到一大堆自己错误的地方然后自责呀？我们居然是可能更应该是，我们是找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惠而感恩。我想这是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嘛啊，数算神的恩典等等。就是不要是我们是很强调罪恶，但是我们更强调是神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如果在自省鉴察里面看到，哎呦，神在我身上有这样美好的，有那样美好的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就是我们不要总想到说，就变一个很虚伪的人，一方面要装作自己光冕堂皇，一方面内心又不断的控告。就我们查验自己的行为。而且他的结论不是说这样你就不敢夸口了，他居然说这样你可以夸口，而这夸口专在自己不在别人。这句话你真是难以相信，出自任何一个基督徒包括保罗的口里面。好像夸就是你引以为傲、引以为荣，或者你荣耀的，那荣耀自己是什么话吗？其实这还是一种比较就是健全的一种个人主义，一种健全的不管是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或者是承认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和权柄，这个是我们都应该讲得出来的。我不夸别的，只夸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。我不夸别的，我夸自己的软弱。但是每次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就在这些软弱里显出上帝多大的刚强。当然了，以人的诡诈来讲，我们总可以用各种 矫情或者虚伪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说这些话的目的，怎么样是达到那种上帝不喜悦的目的。但是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有该尽的责任，每个人有该背负的担子，这个该背负的担子包括去帮助其他人背负担子，我们也有该反省的地方，我们更有可以夸口的地方。各位，我们也说，就是包括像上个礼拜大卫对所罗门的嘱咐，我们也说像约书亚，或者说像保罗自己，或者主耶稣，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唯唯诺诺的。当我们知道上帝有话跟我们讲，而别人应该听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讲，我们也应该讲。就是神给你的，就是神给你的这个责任，而且神要为这个事审判你的。那个在就是传道书最后一章里面，我们也看过，你少年人，你吃喝玩乐嘛，你要在这个世上度你觉得欢喜的日子，你度啊，只是你要注意哦，就提醒你，你做的每件事将来要审判的，要交账的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吃喝的很平安，你吃喝。我们能够夸口，我们能夸主在我们这罪人身上的工作。第五节，个人一定会担个人的担子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该做的事情。这恐怕在现在的社会里，可能每个社会里我们都有两方面严重的缺失。一方面是自己不负责任，什么都是一个集体主义，错误也是别人造成的。那么功劳呢，当你自己没有的时候，就要扯一点哈。然后什么十万八千里的错误都可以指到别人的错误，对，都是别人害的，都是别人的不好，都是政府的，都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有这个错误，就是极度的自私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又极度的就是不肯跟其他的，就是教会里面跟其他弟兄姐妹，甚至包括在家庭婚姻里面的那个肢体的生活，我们也很缺少，极度的只顾自己，极度的没有一个肯负责的自我，这恐怕都是罪人的特点。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该尽的责任。第六章六节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保罗在这里提这一句话哈，保罗是良心无愧了，他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但是有些时候讲到这种受的事情，还是会讲的尽量简短啊。在这里他，我想不是冒出来一句，可能跟上面的讲那个彼此之间的担子，那互相的扶持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供给施教的人啊，那他们的需要呢？这我们在传道人里面很难讲啊，就是好像不太好讲，讲的就是要钱啊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，在罗马书也讲，很哥林多前书也有讲，就是需要也要照顾到这些。这当然都是一方面领受的，不是看人家脸色，也不是要钱，供给的是出于爱心啊。那这当然在道理上也应该是如此，他是靠福音养生的，你要供给他。可能加拉太教会，我是相信，在任何事情，从你的信仰错了，你的行为迟早会错的。信仰不好，迟早行为会不好的。那加拉太人的信仰不好了，可能在行为上、对人关心上，也就会忽略。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我们在讲因信称义，丝毫不减少，甚至会强调我们姑且这样说，因果的关系。也就是虽然因信称义是好像你做了，你什么都没做，耶稣帮你做了，你信就好了。可是我们生活中的这种你做什么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，并不是冲突的。因为我们信了上帝，我们是顺着圣灵在撒种， 我们信了上帝，顺着圣灵撒种，一定也能够顺着圣灵收到许许多多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就是不要把因信称义，不要把上帝的赦免、上帝的恩典、白白的恩典等同于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。如果你要继续犯罪，甚至以这个为你犯罪的一个通行证的话，那么你就根本没有信他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蒙恩的人。越是蒙恩的人，越认识上帝的慈爱和全能，越不会自欺，因为恩典跟真理也不是冲突的。我又再次看到加拉太教会如果受到这个异端、受到律法主义的影响，其实可能好像不是，其实可能在历史上也都是这样，那个高举律法而轻看福音的，到最后会轻看福音也轻看律法。因为一个人自夸嘛，到最后就是讲道德而不依靠上帝，最后就不会有道德；讲律法而不依靠上帝，也不会有律法啊。一个看重上帝的人，他非常知道上帝的恩惠所带来的结果，也知道不顺服上帝带来的结果。好，那这里顺着情欲撒种，这当然也是一个比喻的方法了。比喻的那个语气就是，就种什么收什么。或者说我们的随着情欲撒种，当然也就是在我们的情欲、我们的欲望底下，不受上帝的、不受圣灵的约束，不相信圣灵。事实上这里还是跟因信称义跟灵有关系，就跟我们第五章后面讲到一样，你被圣灵领导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你在被圣灵引导，你就不要顺着情欲来生活。这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跟，其实也不是年轻人啊，任何一个年龄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只想到就是这就是信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